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五5月21号表示，尽管多次尝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至今仍然无法与中国高层将领对话。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从台湾中国人权纪录到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等各个方面都显现出冲突。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紧张局势和激烈言辞，美国军事官员长期以来一直都寻求与中国同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减缓潜在突发事件或处理各种事故。路透社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讲，毫无疑问军事关系十分紧张，很难知道这个在几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压力。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会议上宣布，美国和南韩建立一个疫苗伙伴关系，扩大疫苗的生产和扩大全球疫苗供应。拜登在星期五晚上与文在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将会加强我们抗击疫情和应对未来生物威胁的能力。到目前为止，南韩仅为其5200万人口中的 3% 接种了疫苗，但其目标是要到11月实现群体免疫。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将会帮助南韩实现这个目标，包括为在该地区与美军一起工作的55万名南韩军方人员提供疫苗。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星期四5月20号推出新法案，将对曾经犯下间谍行为和知识产权盗窃的个人拒发签证。这项名为保护美国免于间谍法的最新议案是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卢比奥和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哈特兹勒共同提出。法案将会允许国务院拒绝向对美国犯下间谍或者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的个人发放签证。根据美国现有法规，被驱逐出境的外国间谍有权立即重新申请签证再次进入美国。保护美国免于间谍法将阻绝这样的漏洞。中国表示加大力度打击加密货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导致星期五比特币跌幅加大超过11%。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点名比特币，认为它需要更多的监管。全球最大最受欢迎的加密币在亚洲和伦敦大部分时段保持在$40,000水平，星期五比特币下跌了11.59%，降到去$35,928。自从4月中旬创下了近$65,000的历史新高以来，比特币已经下跌了约45%。到目前为止，这个星期已经下跌了约28%。以色列和哈马斯星期五都宣称取得胜利，同时双方在11日的战斗之后实现了停火。停火在凌晨两点钟开始生效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居民走上加沙地带街头，年轻人挥舞巴勒斯坦和哈马斯的旗帜，发放糖果、按动汽车喇叭并施放烟花进行庆祝。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各地同时都爆发了自发的庆祝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在电视讲话中说，军事行动摧毁了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能力，击毙200多名武装分子，捣毁了哈马斯的部分地道网络。20国集团全球健康峰会星期五5月21号通过视像会议举行，包括美中在内的20国集团领导人在峰会上承诺提供更多资金和疫苗，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并防范未来的疫情突发。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峰会上说，美国将会继续向有需求的国家捐赠多余的新冠疫苗。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明确显示全球健康不能够处于我们国际社会工作的外围，他说他必须处于我们工作的中心。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五5月21号表示，英国旗舰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在亚洲的首次作业部署将会向中国等国家表明英国相信国际海洋法。约翰逊说，这个航母战斗群将会体现英国的价值观和军事能力， 英國皇家海軍伊麗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在部署到亞洲的過程中，將會通過地中海、印度洋和南中國海到日本，期間會和40多個國家進行互動。這次部署預計將會持續約28個星期，跨越26000海里。我們要做的事情之一，顯然就是向我們在中國的朋友表明，我們相信國際海洋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港版国安法首名被告不设陪审团复核被驳回，学者忧虑国安法权力过大。香港国安法首名被告唐英杰被控煽动他人分裂中国以及恐怖活动罪，律政司決定案件交由3名法官共同審理，不設陪審團。唐英傑早前就不設陪審團的做法提出了司法覆核，高等法院法官星期四拒絕覆核申請，表示陪審團審訊並非被告的憲制權利，又認為國安法創立了一種新的刑事審訊模式，而律政司司長是唯一決定人，總結覆核申請沒有合理可爭辯性。有學者質疑國安法權力過大，唐英傑未審先囚已經拘押接近1年，而法官表明國安法案件是否採用陪審團並非被告的憲制權利，對香港長期以來建立的司法保障有很大的影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3直接引入香港实施。当时香港各界甚至香港政府各级官员都还未看过国安法完整的条文。国安法实施不够24小时，就有市民号召按过去17年的传统，7月1日上街游行反对国安法。当日23岁的被告唐英杰被指驾驶一辆插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撞向3名警务人员。唐英杰去年7月1日当场被捕，后来被正式落案起诉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成为港区国安法首名被告。他案发之后一直被还押，不获保释。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今年2月初通知唐英杰的法律团队表示，考虑到陪审团和他们屋企人的人身安全等原因，决定唐英杰案的审讯将不设陪审员，改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案件排期在6月23日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预计审理15日。唐英杰早前就指控他的案件不设陪审团的做法提出司法复核，案件上个星期一即是5月10日在高等法院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唐英杰的代表律师戴启思表示，基本法第86条确保在香港实行超过100年的陪审团制度得以保存，认为相关制度能够确保审讯公平，而且更符合大众对司法公义的睇法。戴启思表示，陪审团审讯对被告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保障，尤其是当被告所面临的控罪严重，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戴啟思認為應該以更嚴謹的標準解讀國安法的條文，包括律政司司長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6条發出證書的時候，必須達至更高的舉證標準，而且必須提供作出相關決定的基礎和理據。代表律政司一方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表示，律政司司长根据港区国安法第46条发出的证书属于强制性和可视为有关理据已经被证明。律政司一方又表示，获陪审员审讯不属于宪法权利，并且强调根据港区国安法第46条赋权律政司司长可以发出证书指示审讯不设陪审团，检控方并没有责任就其检控决定提供原因。 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星期四，即是5月20号就唐英杰司法复核颁下判词，驳回唐英杰的申请。法官表示，陪审团审讯并不是被告的宪制权利，虽然陪审团制度是普通法的传统，不过在香港亦都经历过多次修改，例如自1992年起，在律政署即主权移交之后称为律政司提出申请和法庭批准的情况之下，高等法院和区域法院可以互相移交案件，而在国安法订立之前，案件的审讯地点一直是律政司的检控决定之一，可见陪审团审讯并不是必然。法官又表示，虽然过去在高等法院审讯的刑事审讯都以陪审团的方式进行，不过法官认为港区国安法第46条为高等法院创立了一种新的刑事审讯模式，令到高等法院审理国安法案件的时候可以由陪审团或者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处理。法官强调，应该选择哪一种审讯模式完全由律政司司长本人自行决定，而且无需在作出决定之前给予被告回应的机会，有关决定亦都是强制性，总结复核申请没有合理可争辩性。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高等法院驳回唐英杰案不设陪审团的司法复核，他批评国安法权力过大，唐英杰未审先囚已经拘押接近一年，而法官表明国安法案件是不是采用陪审团并不是被告的宪制权利，对香港长期以来建立的司法保障有很大影响。
现在问题就是国安法大晒，做什么都可以，未曾判刑又拉你坐监，甚至充公你财产都可以。我觉得这个和我们认识的一些文明标准和这个无罪假定其实严重抵触的。唐英杰也一样，他已经拘押了一年了，差不多还没开审，而且他即以国安法即确立了三位法官就不需要陪审团指名，甚至講到話唔係一個法定權益嘅話咧，我相信呢個係對香港長期以嚟建立咗嗰套司法保障同埋一個所謂司法權咧一個好嚴重嘅侵犯咯。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今年二月发出证书，就唐英杰案不设陪审团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如果审讯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有可能会妨碍司法公义妥为执行的实际风险。钟建华形容相关的理由是礼横折曲，即是毫无道理，扭曲普通法的常识。
我觉得这些讲法根本是礼横折曲，即基本上就胡乱堆砌一啲理由，即系有时你讲说话都要言之成理噶，系嘛？即系普通法原则就系以一个即系大众常识能够理解嘅方式嚟去诠释法例啊嘛，系嘛？咁你而家否定咗个陪审团，仲话陪审团就会产生唔公平，咁过往我哋几十年或者过百年陪审团制度所判落嗰啲案咪全部要翻案？即系啲讲法相当之荒谬咯，我觉得。
钟建华表示，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相关的检控大部分疑犯未审先囚，不获保释。最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甚至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超过3亿港元的资产。他认为种种迹象显示，国安法和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很多法治原则有所不同。
根本其实国安法一推出一睇个文本，睇到嗰落几条啦，我已经觉得佢系即系同我哋理解嘅法治原则有好大违背噶啦。即系第一，好多系一啲同呢个原有嘅法律，包括人权法啦，甚至基本法条文相抵触嘅条文。第二咧，本身个条文咧相当之唔清晰嘅，即系好多啲咁嘅例子。咁所以其实国安法嘅制定咧，已经系严重咁损害香港个司法独立同埋个司法特色噶啦，已经。咁我谂过去几个月发生嘅事咧，更加清楚系咁样咯。
记者问及法官李运腾表明，国安法案件系唔系设陪审团，完全由律政司司长一个人决定，会唔会忧虑律政司司长权力过大？ 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律政司司长点样运用佢嘅权力，比权力系唔系过大更加重要。萧志文强调，香港原有嘅普通法之下，高等法院审讯嘅刑事案件全部设立陪审团制度，系希望案件审讯嘅时候，并唔系由单一背景嘅人士作出裁决。
咁其实从来都系一啲嚴重的案件，我們是會用陪審團處理的。大家都看到其實裁判法院、區域法院全部都是沒有陪審員的，但是高院就全部都用陪審員去處理刑事案件的。就因為越嚴重的案件有個原則，就是希望由一些、都是由社會人士而不是一些單一類別的人士背景的人士去作出裁決的。所以其實我們用陪審員就隨機找一些人，呢一班人其實喺隨機揾出嚟，係代表一個社會上面唔同種類背景人士，就住佢哋嘅社會嘅常識啦、良知啦，去作出裁決嘅。所以一般越嚴重嘅案件咧，先就會越傾向會由陪審員去處理嗰個裁決嘅。
萧志文表示，他相信三名法官会公正处理唐英杰案，但是亦都担心他们的背景相同，同陪审团作为市民的身份去考虑唐英杰是不是有犯法，是不是应该罪名成立的时候，他们考虑的生活经验等多样性可能不足够，而国安法之下与香港过去的审讯模式亦都有所不同。
以前從來所有去到高院的刑事案件都是陪審員，現在就沒有了，這是最明顯的分別。其實因為我剛才說過，陪審員的作用就是作為一個社會的良知，將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背景、良知、常識、經驗的人擺在一起，得出一個在不同角度之下用社會的新的現場的道德去處理一些、考慮是否需要定罪。咁呢個情況，如果用呢一個考慮嘅話，咁而家新利用國安法嘅法，用任何法官去處理，都係相對地冇咗呢一個好處咯。
對於律政司司長以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作為其中一個唐英傑案不設陪審團的原因，蕭志文表示不太同意，因為過往很多嚴重的刑事案件都設有陪審團，而且過往法庭亦都有不同的方式保障陪審團、證人以至法官的人身安全。他質疑為何國安法的案件不能夠沿用這些做法。
首先用陪審員和家人安全，這個就我覺得不是理由的第一，就很簡單，因為所有其他案件高院的都用陪審員的，那個為何會沒有問題，單單是國安法才對陪審員有影響呢？而且行之以來，一度我們用一些方法，例如在裁判法院遇到一些特別需要保護的證人，或者在陪審員的情況，因為可以我們用一些屏風、特別通道避開，還是讓雙方的律師和法庭可以看到這些陪審員，不需要他們被被告看到樣子，其實已經保護了陪審員了，所以變成保護陪審員，這個不是一個合理的理由，我覺得。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将于明年举行二十大党代会，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已经满了十年，外界十分关注习近平下一步的动向，他会似其他前任胡锦涛这样进行权力交接吗？定是打破惯例继续执掌党权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最近訪問過一些西方學者，請他們講出一些研究和觀察的，請聽報導內容。
最近至少有兩項有關習近平接班問題的研究，一個是美國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布蘭切特，以及是澳大利亞阿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馬克格萊格合寫的報告，題目叫做《後習近平時代中國領導人接班的幾種可能性》。還有一個就是英國前駐華外交官蓋斯德新書《中國政變自由的大躍進》，以及他在加拿大《環球郵報》上發表的文章《在中國政權更替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勢在必行》。美澳兩位研究員的研究報告當中提到了習近平時代結束的四種可能性。第一，是2022年黨大會上有序交接，但是考慮到他還未有指定的接班人，因此可能性應該不大。第二種可能性是 佢明年不下，但係再下一屆或者係再下一屆，亦就係2027或者2032年係交班。第三種情況就係中共高層向佢發起挑戰，甚至係或者係發生政變，但係作者認為，除非中國出現普遍性危機，當下高層反習政變嘅機會非常少。報告表示，雖然習近平在黨內因為反腐樹立了大批的敵人，但是同樣的組織反習的障礙幾乎是不可逾越。第四種情況就是習近平發生意外死亡或者是喪失能力。報告認為，如果習近平發生這種情況造成了權力真空，將會引發了高層的內鬥，而報告認為他喪失能力甚至比他死亡帶來的後果更加危險。蓋斯德的書《中國政變的半虛構》，根據他對中共目前處境的觀察，虛構了黃岐山、李克強以及汪洋聯手反習近平逼他下台的故事。他在加拿大《環球郵報》的長文當中認為，大部分獨裁者並不是被群眾造反推翻，而是被高層精英採取的行動推翻。他提到了中國正在發生的這樣的事情，因為美國聯手盟國對付中國，使到中國陷入是危機，而中國的改革派看到並且找住了這個機會。蓋斯德是這樣
說， I think it's imperative because the regime we see in China today is a totalitarian。
資深外交官銀行家蓋斯德是認為，之所以是迫在眉睫，就是因為大家是今日在中國看到的政權是一個極權的政權，不是很多國際專家或者是評論員所描述的威權政權。它是一個極權主義的政權，它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最大經濟體。它的目標是在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的先進技術上面取得世界領先地位，同極權政治結合起來，將會給予了他們在未來帶來一場噩夢。所以不單止是必須要進行自衛，而且必須要同那些不贊成習近平領導中國走這條路的中國人民進行合作，並且在為時太晚之前採取行動。他還表示，他確實相信好像李克強、汪洋這樣的人是看到當今中國正在受到各種長期深層次問題的折磨，這些問題是中國當今政治制度的產物。年逾90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榮休教授、美國著名中國法律專家孔傑榮並且認為，習近平雖然是為他永久執掌絕對權力掃清了道路，但是這個並不意味著事情一定會朝著蓋斯德所說的精英政變的方向發展。不過他亦都說，習近平對很多事情的發展未必能夠控制得住，比如他能夠是生存多久。孔傑榮特別強調，如果習近平的外交政策出了問題，才是他最大的危機。孔傑榮在接受採訪時候就是這樣
說， Xi Jinping could be rocked out of power if he makes a bad move about Taiwan。
孔傑榮表示，如果習近平在台灣問題上採取不明智舉動，他可能會失去權力。如果他採取行動導致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嚴重損害，這個將會非常之有害於他的前途。因此原則上他前面有一條明確的路，只要他能夠活住並且長一點的心眼，這個意味著他仍然能夠再做是20年。但是另一方面，他無法確定政治環境，他必須要非常小心，不要捲入會令到他政府不安的外交政策當中，更可能對中國造成經濟、軍事、外交損失。而且他仍然是注意到不要讓精英的不滿日積月累，因為每一次的鎮壓都會產生反作用。隨著明年中共二十大召開的臨近，預計會出現更多對後習近平時代中共接班問題的討論和研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道。
針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暴力衝突，中國這個星期頻頻表態，除了敦促雙方立即停火，並表示歡迎以巴雙方代表在華盛頓直接談判。作為安理會五月份的輪值主席國，中國在以巴衝突上的積極表現被視為北京試圖擴大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影響力。 但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對中東安全局勢的實際影響十分有限。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張岳虎發自華盛頓報導。
比利時維薩勞斯學院國際事務兼職教授伯頓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安理會的輪值主席身份以及在美中之間日漸激烈的全球競爭，令到中國這次有關以巴衝突的言論受到比以往更多的關注，但是中國真正成為該個地區和平調解人的可能性很低，受到很多種的利益牽制。美國和平研究所中國項目資深分析師伯特里夏金星期二在撰文的時候表示，中國將繼續在中東地區加強他們的經濟及外交上的影響力，但是不大可能在區域安全方面取代美國的主導影響力，亦都暫時沒有這樣的野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區的武力交火已經持續了八日，暴力局勢仲未見消減的跡象，目前已經有200多人在這場交火當中死亡，其中絕大多數為巴勒斯坦平民。星期一的下午，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電話，他表示支持以巴停火，但是並未有直接公開要求停火。根據白宮發布的通話記錄，拜登表示將會同埃及等區域夥伴進行高層的對話，通過外交手段促成以巴停火。他重申以色列自衛權利的同時，亦都敦促以色列注意保護平民的生命安全。星期二正在冰島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亦都表示，美國繼續進行密集以及安靜的外交努力，希望降低以巴衝突，結束中東地區的暴力。中國外長王毅首日主持安理會以巴衝突問題緊急公開會，他在會上批評美國阻攔安理會發表要求以巴雙方立刻停火的聯合聲明。該個聲明由中國、挪威以及特尼斯發起，但是因為缺少美國加入而未能夠發表。按照安理會的規則，發表任何聲明都必須要得到15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布林肯星期一在哥本哈根以及丹麥外長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便曾經表示，他們未有阻攔外交，相反他們幾乎不同間斷地在行使外交的努力。布林肯在記者會上便表示，拜登總統一直同內塔尼亞胡以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總統阿巴斯保持關係，他本人亦都同埃及、沙特、卡塔爾以及法國等國家的領導人通電話，商討結束以巴暴力衝突的對策。資深中國問題觀察家、電子報的作者李明章在他的星期一的電子報裏面說，中國對以巴衝突所做的言論表態是廉價的。他說，習近平新時代的中國在國際事務當中展現越來主動出擊的姿態，但他真正能夠在衝突中東以及在和平方面發揮作用嗎？李明章還表示，以巴衝突亦都成為了一根是非常之有用的大棒，可以用來抨擊美國和當前的國際秩序。比利時維薩紐斯學院的教授伯頓對美國之音表示，理論上中國可以曉開了美國所採取的獨立行動，試圖阻止以巴衝突惡化，或者是通過外交渠道開展有利於調和衝突雙方的外聯工作，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正在是做這些事情。對於中國是否已經或者是有計劃向以巴雙方發出和談邀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一的記者會上面亦都沒有給出正面的答覆。他說，當中部分原因是中國更加偏好通過正式的框架以及是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來實現調解的目標。伯頓還表示，從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的戰爭到伊朗的核協議，中國都是採用這種的方式。自中共建政開始，支持阿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就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立場。毛澤東亦都曾經親口地指示要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伯頓指出，中國在公開場合一貫表達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業仍然留有的政治同情，這次是在安理會的聲明當中，中國顯然對以色列的襲擊作出更加強硬的批評。但是另一方面， 中國同以色列之間的商業關係非常密切，甚至引發美國向以色列施壓，要求他們限制同中國在敏感技術、安全相關領域的合作往來。白頓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同以色列之間這一層的商業關係比巴勒斯坦能夠提供給中國的任何東西都重要得多，或者亦都正因如此，很難看到中國對以色列的行為採取更具推抗性的方式，將自己的這些經濟機會的投資是置於風險當中。白頓另外還指出，中國若然真正是積極地介入以巴衝突問題，亦都很可能進一步加劇美中之間的緊張局勢。不過伯特里夏金在他星期二发表的文章当中表示，美中两国在确保中东安全局势稳定及能源和贸易自由流通方面有着强烈的共同利益。伯特里夏金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一种多方面的灵活战略来处理和中国在该个地区的关系，而非将之简单视为是一场此消彼长的灵活竞争。他在文章当中表示，虽然中国亦都趁着一带一路的项目之便利加强他们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但是目前还未有对取代美国成为该个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以及安全保障者表现出的兴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中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竞争，与其说是争夺安全合作伙伴或者是军事主导地位，倒不如就是说是竞相建立外交联盟，以及竞逐对地区以及全球政治规范的影响力。他的分析指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集结一批同样忽视民主以及人权规范的国家，为自己在国际组织当中赢得一定程度的外交影响力。这个对美国以及他们的志同道合的区域伙伴推动人权以及民主规范形成了挑战。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通过深化和区域盟友及伙伴的合作，来击退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帕特里克金同时表示，美国应该欢迎和鼓励北京对中东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维和、保护航道亦或冲突调解，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和中国合作，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女性独立论坛的外交政策研究员、前《华尔街日报》国际事务记者罗塞特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并非中东和平的推动者，受中国政府长期支持的伊朗正正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而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火箭弹袭击引发了这次的以巴交火的升级。他说，如果中国真的想通过文明的规范实现中东和平，这样北京应该停止做那些让德克兰获得越来越多财富以及支持的生意。对于中国向安理会的行动以及言论，罗塞特认为这个是中国政府滥用安理会轮值主席地位散布宣传误导国际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东非岛国塞舌尔最近发现新冠感染病例激增，由于该国很多民众都接种了中国的国药疫苗，引发舆论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质疑。公共卫生专家说，中国疫苗可能不是最优秀，但亦都很难凭借目前的数据就断定中国疫苗故障所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塞舌尔是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如今出现病毒突破性的感染，引发了议论以及是担忧。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个凸显了疫苗选择的重要性。报道援引塞舌尔卫生部的数据说，在新确诊的感染病例当中，有 37% 的人已经完成了两剂的疫苗的接种，但是该国的卫生部未有改名其中有多少人是接种的是国药疫苗。纽约时报的报道亦都援引科学家的讲话，突破性感染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一种疫苗是100%是有效。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肆虐进入第二年，世界各国正在采取一切的手段加快新冠疫苗的接种。而与此同时，这种疫苗后发生的突破性感染的情况在各地经常有发生。 这个给予了各国卫生当局推进疫苗广泛接种、早日实现群体免疫的努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流行病专家、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研究院刘成龙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定义，所谓的疫苗突破案例并不罕见。这个意味着虽然接种过疫苗的人患病的可能性是要少得多，但是这种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刘成龙说，截至2021年的4月26号，超过9500万美国人已经完成接种了新冠疫苗。在这9500万人当中，美国疾控中心已经接到了9245例突破性感染报告。在这些突破性病例当中，27%为无症状感染，9%感染之后住院，有1%的感染者是死亡。美国主要接种的是莫德纳以及是辉瑞两种新冠疫苗，两种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有效率都是在95%左右。事实上，所有投入使用的现有新冠疫苗都曾经发生过疫苗突破感染。中国生产的另外一种科兴疫苗3月份的时候曾经在菲律宾发生突破性感染。最近泰国女排国家队运动员据讲，亦都是在接种第一针科兴疫苗之后，有20多人新冠检测是呈阳性。美国罗格斯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艾布赖特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塞舌尔的疫情局势表明，疫苗突破感染的确是一个严重的关切，并且是可能在未来的一年里面日益成为更加严重的关切。流行病专家刘成龙表示，目前专家正在是持续研究这些突破性感染病例的常见程度。刘成龙说，在他们进入大流行的第二年的时候，你是否会成为人日益关注的问题，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包括疫苗接种、未接种疫苗人口百分比以及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等等。鉴于塞舌尔的接种人群里面有57%的人接种了最近是被世卫组织批准用于紧急使用的各药疫苗，塞舌尔出现疫苗突破病例，引发新一轮对于中国各药疫苗有效率的质疑。在目前掌握的数据情况底下，能否锁定就是各药惹的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达尼亚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大的担忧是塞舌尔大部分人接种的是中国各药疫苗。阿达尼亚表示，因为对于这种疫苗，大家是没有掌握关于他们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结果的同行评审的出版物，因此这种疫苗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事实上，塞舌尔接种的两种疫苗，国药以及阿斯利康，虽然都是通过了独立专家评审，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出进入全球紧急使用名单，但是它的有效率都是远低于美国普遍接种的莫德纳以及是辉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阿斯利康疫苗预防有症状者感染的有效率为 76%， 而国药疫苗之前在中国、巴基斯坦以及阿联酋三国已经批准使用。世卫组织独立专家组的综合评估结果是，所有年龄组有症状感染以及住院疾病的有效率大约为 79%。 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有效率达到 50% 以上是有效，就可以推全进入紧急使用疫苗的清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特尼亚医生说，虽然世卫组织最近已经批准了各药疫苗，并且将它列入紧急的用途清单，但是它有效率不是最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拜登政府上任已届满100日，在对台湾的政策上，新政府的公开和强力支持令到很多观察人士感到意外，但亦都引来一些批评声浪，认为这种做法十分之鲁莽危险，因为它将会撼动美中之间的一中政策基础，增加台海战争风险。不过有专家说，驱动一中政策弱化的最主要因素正是中国，美国不是鲁莽，而是因为中国的威胁非常严肃，美国为了自卫必须结合更多力量来加以抗衡。 台灣亦都係呢啲力量嘅其中一部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拜登團隊自上任以嚟，即將中國視為重大競爭對手，好多政策唔單止延續前任特朗普政府嘅基調，甚至仲擴大與盟友夥伴嘅合作，共同抗中。對台政策正係其中之一，包括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批評中國對台灣咄咄逼人嘅軍事脅迫，與日本表達關注台海和平穩定嘅共同聲明等等。拜登政府對台灣嘅高調支持，連曾經擔任過美國政府負責中國情報研究事務嘅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沙特都感到驚訝。沙特呢個星期喺喬治華盛頓大學一場分析拜登對台政策嘅網上圓桌論壇上表示，在中國的反對之下，拜登高級別官員依然在安全、外交與經濟等各個方面給予台灣公開和高調的支持。這種做法其實是延續過去四年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和過去美國歷屆政府自與中國建交以來一向嚴格實施一中政策，避免嚴重引發北京不滿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見到的是整個一中政策的弱化，嚴格去詮釋一中政策的做法自然亦都已經過時了。沙特認為，美國的一中政策的決定性因素有了顯著的改變，而驅動這個改變的是北京日益擴大它在亞洲和全世界影響力。美國政府和國會兩黨都視這種擴張是對美國的嚴肅挑戰，如果不做有效抗衡，將會導致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受到顯著的侵蝕。台灣正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正在通過軍事、外交及經濟壓力改變台海現狀，以朝對它有利的方向發展。美國的政策都必須對此做出強而有力的回頂，才能夠使到現狀繼續維持。蘭德公司高級防務分析師格羅斯曼亦都從軍事層面上分析，從國防部長奧斯丁、副部長希克斯表明對台海安全的重視，再到美國軍艦四次穿越台灣海峽等行動，拜登政府對台灣的安全支持至今言行一致。雖然特朗普任內對台軍售多，包括售台66架 F-16V 戰機在內，這種傳統武器對台灣的防衛能力在現實上幫助不大，因為這些戰機在兩棲作戰時沒有辦法派上用場。他說台灣需要的是不對稱的能力，因此他認為拜登政府對台軍售內容將會透露美國在協助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的政策方向。儘管拜登政府和國會對強力支持台灣有一致的共識，但近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彼得·貝納特一篇評論批評拜登政府這種公開支持，包括自美台斷交之後首度邀請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參加拜登總統就職儀式，發表對台承諾堅如磐石的聲明等等，是在度靜悄悄的漸進式的與台灣建立官方關係，這個是真正深度魯莽的危險做法，因為它將會撼動美國長期以來所推行的一中政策，增加台海戰爭的風險。貝納特說，美國對台海問題一向採取戰略模糊政策，但現在要求美國給予台灣明確安全承諾的呼聲正在高漲，無論是不是正式表明將會在台海衝突中協防台灣，如果美國認為它能夠以取消一中政策約定來到挑釁北京，同時卻能夠威脅要使用軍事力量來到威脅它，這個將會是深度魯莽的想法。貝納特說，威脅需要力量和意志，但根據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扎卡里亞去年初在外交事務期刊的文章指出，美國軍方在過去18次針對台灣形勢的戰期推演中，每一次都輸了給假想對手中國解放軍。美國之音問沙特與格羅斯曼是否認同貝納特的觀點呢？沙特說，他的看法就是美國政府認為他正在與中國做激烈的競爭，在所有領域都面對挑戰，包括台灣在內。是的，他們會做一些事情，他們正在對抗這些挑戰，這個亦都將會導致緊張，這個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這個不是魯莽，而是你怎樣 在这种威胁之下去防卫自己。正如我试图指出的，对那些制定这类政策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极端严肃的威胁。正因为美国现在处于与中国激烈竞争阶段，沙特说一些政策上的细微细节就成为了试图抗衡这种威胁的障碍。他对美国政府的建议是，由于台海紧张的确被很多人视为极其危险，美国应该避免任何正式改变台海政策的宣示，并且在未来美中很可能维持紧张竞争关系的一段长时间中，对美国的一中政策使用广泛及灵活性的诠释，持续近来稳定及渐进式的方式来到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于美国军方在兵棋推演上输了给中国的问题，沙特说，以他曾经担任国家情报官员的经验，他总是更加专注于研究中国的能力而不是美国的能力，我们不知道，而且中国也都不知道，所以只是看眼前的报道就以为美国能够做些什么，这个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这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是你甚至想不到的。兰德公司亦都在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兰德公司经常做很多的战棋推演，做这些战棋推演的部分原因就是要思考美国军方在面对任何对手，不单只是中国的时候，怎样去应对那些持续存在的困难挑战。所以是的，很多时候美国的确会在这些战棋推演中落败，但这个是因为我们让对手做一些他们不一定会做的特定事情。我们经常在这里挑战蓝队，也就是美国的军方在面对红队，也就是对手时要做更好。尽管如此，格罗斯曼说，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中国在台海及其他地区的军事投送能力正在急剧增强和改善，这个是美国必须要关注的。至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支持是不是会造成台海不稳呢？格罗斯曼说，中国不断在台海挑战底线，不断加大针对台湾的胁迫，美国方面自然会有所反应，而这个反应都有可能走得太远，这个是外界都必须关注的发展。此外，美国是不是高估了中国解放军的能力呢？格罗斯曼说，他不认为如此，因为他见到解放军过去十年来的能力比过去二十年有更显著的改善，但这个并不是说如果今天打仗我们就会输，我认为我们还是会赢，但它会比十年前还要更加血腥，这个是我们必须担忧的事情。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三月中在两会上强调，一中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也都没有退让的空间。他要求拜登政府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改变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在涉及台湾问题上越线和玩火的危险做法。拜登政府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个月曾经针对美国驻帕劳大使倪约翰访问台湾一事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经济与安全伙伴，这个是为什么美国会依据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持续与台湾接触，并以此来到考虑双方资深官员对华盛顿与台北的访问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我是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离开香港的，亦都不是用一个合法的方式离开香港。怎样离开我不方便告诉你。26岁的肯尼说，他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果他被拦住的话，他就会去死，他会跳海，死都不想回到去中共统治下的香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访问了一位流亡美国的反送中示威者，他说宁死不回中共统治的香港。这个是肯尼来到美国的第四个月，他戴着圆框眼镜，身穿着红黑格文衬衫，正在读一本题为《法外之海》讲述海上犯罪的书。他手边的尼康单反是住一个小吊饰，写着光复香港。说话声音不是那么大的他同两位同样来自香港的室友住在华盛顿附近，屋企里面的伙食通常都由他负责，菜单包括叉烧、老鸡翼、男仔等港式的家常便饭。 他的手臂纹有一个和平的标志，笑称这个是作为和李飞的象征，很难将眼前斯文的文青和亲中媒体笔下的报称去连结在一起。他的座位后方悬挂着一面写着香港不是中国的旗帜，隐约讲明这个封号可能从哪里而来。近来在香港土生土长，过去对政治没有很大的兴趣，拥有一份稳定的土木工程师的工作，休闲时就同朋友聚会玩下游戏。他从前的生活和大多数香港年轻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流亡这个词语对他来讲更加是很遥远。随着年纪增长，肯尼看到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群体带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方言移居香港，虽然担心香港本土文化会因此逐渐淡化，但既然没有对自己造成切身的影响，得过且过倒也无妨。他说香港政府不断地将中国国内的人推到香港，他们的行为亦都不是香港人可以接受的，当时我非常讨厌，但是我不会做任何的事情，讨厌就讨厌。他说2019年6月之前我还是一个港珠，什么都不理。肯尼补充说香港的确亦都有知书达理的中国大陆人，但比例上仲係较上水、元朗、天水围等地常见嘅横冲直撞暴买嘅大陆人少好多，比例大概係1:1000啦。曾经住喺元朗嘅佢係咁讲㗎。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上百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香港政府嘅不满，好多人同肯尼都一样带住积压已久嘅愤怒上街。肯尼话送中条例真係离谱，如果我在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讲了类似的说话，我会不会被送终呢？那阵时我在香港20多年所谓的言论自由都没了，这个是你告诉我可以留低下来的嘛。但是现在你突然鬼鬼祟祟立一条法例想要将我们香港人闭嘴，我就觉得真的不得了。肯尼是这样说的。反送中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肯尼连街上去闹警察都不会的，不懂得怎样抗争，更加不用说做出比较激烈的行为。但那个月份他慢慢看清楚香港政府对民众诉求的消极回应，以及香港警察对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过分到再也都没办法去忍受。他说我知道我不反抗的话，香港我自己还有我的下一代，我觉得香港人就会灭族了。肯尼參與了反送中以來幾乎每一場主要的遊行示威，只要在網絡上看到消息，他就會放下手邊一切的事情前去支援。示威活動進行的時候，每當看到警察投擲催淚彈，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煙霧瀰漫的催淚彈掉回去警察所在的位置，笑稱自己練就鐵砂掌，煮飯再亦都不怕辣傷啊。此外，警方不時會要求提早結束示威活動的肯尼和手足守在眾多示威者的最前線，與手持滾棒的警察對峙，確保後方示威者能夠平安地離開。2019年10月中旬的一日，肯尼和朋友剛剛結束遊行，幾名警察就突然朝著他們那邊跑過來，下意識地肯尼和朋友突腿就跑了，警察亦都沒有停止過追逐。就在快要甩开警察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女生大喊救命。我跑得很快的，当时可以离开的，但我作为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哥哥，我不可以就这样跑出去，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想转身跑回去救人，之后不小心就整亲那个警察，就被人拉了。肯尼回忆到被捕之后，他被带到警察的一个小的房间，两名警察痛呕他的肚和胸口，抽打到倒地起不到身，几乎不省人事，亦都未见警察收手。他身旁的手足更为严重，被打到两只眼都睁不开，需要医生开刀将淤血抽出来才能够抹开只眼，手臂亦都断了。他说他们说我们是暴徒，我觉得警察只是在没有人看到我们的地方打我们而已，他们的行为比我们还更加严重。保释期间，他的律师告诉他，就算自首，他亦都会因为打警察这项罪名被判7年到8年刑期。一想到出狱之后香港不单止变天，更可能已经无力回天， 肯尼認為離開是唯一的出路。他說，如果我七到八年之後還出來的話，香港還是不是我當初所認識知道的香港呢？是不是已經變成大陸呢？或者已經是共產黨的世界呢？我就覺得如果現在還不離開的話，我永遠都離開不到共產黨的魔掌之下。離開香港的過程中，他抱持必死的決心，一旦被人攔截，他就打算跳海自殺，寧死亦都不會回到去共產黨統治下的香港。所幸最後擔心的事情都沒有發生到。他說，很多人都說我們很勇敢，什麼都沒有帶呢就走了。我只是一個弱小人，就因為遲些啟程的十二港人被捕和送終，肯尼不免有一些新患者的內疚。他感慨地這樣說，如果他跟十二港人一起去啟程，現在的他不會坐在記者面前去聊天，而是已經命葬大海。2020年8月份，12名香港人於保釋期間乘搭快艇偷渡前往台灣途中，被廣東海警截獲，隨後送終。當中8個人被以偷越邊境罪判處7個月徒刑，今年3月刑滿，從深圳移交回去香港，面臨涉嫌觸犯國安法等控罪。另外2個人被以組織偷渡罪判處2年到3年，目前仍然在中國服刑。還有2個人因為未成年不被起訴，被捕同日移交香港警方。他說，他12個人不應該經歷他們這樣的狀況的，他單純就是為了我們生活的香港，為了我們曾經擁有自由還有心裡的正義，本來他們就不應該要搭船離開香港。我覺得香港政府真是害了我們香港的新一代。肯尼說，自己憑藉很多人的幫助和運氣才得以離開香港來到美國，美國政府主動提供協助，安排來美國所需的文件和簽證，解說庇護申請事宜。待備齊個人資料之後，肯尼就開始庇護申請程序。他認為這個或許是命運的安排，讓他留下在美國為香港人做一些事。美國約有23萬的香港移民，主要居住在加州和紐約。肯尼估計約有13到15名的流亡者在美國，當中三分之一同樣在華盛頓特區。他希望香港安全港法案盡快通過，幫助更多香港人來到美國，增加在美國香港人的小小力量，來到更加團結地推行一些活動和法案。未來他打算和其他流亡者一起推動香港倡議，參與遊說工作，並為計劃流亡來美國的香港人提供協助。他也打算開設自己的 YouTube 頻道，講述香港人在美國的生活，供計劃移居的人參考，以及敘述香港的情況，讓美國人知道代替失去言論自由的香港人發聲。就算我們去到哪裡都好，只要我們的心裡面在香港的話，我們可以做更加多的事情幫助我們的香港，不是隨隨便便跑到其他地方就忘記了我們本來的香港。他是這樣說的，肯尼自己一定會回到香港，他不後悔自己在2019年做過的所有事情，亦都不後悔離開香港，他將這些看成是命運的一部分。肯尼說，所以未來都會有些擔憂的，但是沒什麼關係，反正都死不去，當我離開香港之後，那個經歷之後，我就覺得反正什麼都沒得好怕，反正死都不怕了，我就覺得沒什麼所謂了，就望住前面衝啦，香港人，我哋會喺香港嘅煲底下再見。香港民主示威者較早前經常到金鐘立法會地下區以集會、張貼標語、口號，甚至係臨時佔據等方式表達訴求。立法會會議廳原柱形建築物似電飯煲，該區域因而得名煲底。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湘坤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